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每天喂养我们，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得以饱足。主啊，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和你使用的器皿。主啊，求你来保守一下时间，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圣灵当中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瓦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在前面我们在分享2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 把耶路撒冷这个城比作一口大锅，那么这是一个生锈的锅，也就是意味着耶路撒冷在当时已经污秽不堪，那么他的百姓城中的居民是锅中的肉。最后呢，把这个锅烧的最后把这个里边的肉都煮烂倒掉，最后连这个锅也烧红，最后融化。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求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被洁净的时候，神的怒气临到，那么就会面临这样一个结果。当时的以色列如此，那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自守，时时刻刻来仰望神，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在25章开始，神对列国开始审判，就是神为什么要审判这些列国。这些列国在当初都是神用来去管教自己百姓的，但是管教完以后，神对这些列国也没有放过，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就是恶的，神就利用他们的恶来惩罚自己的百姓。那今天也是，我们历史历代都一样，魔鬼撒旦是恶的，但是神要使用魔鬼撒旦这个恶来使用魔鬼撒旦的试对我们的试探来试炼我们，来试验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被使用他们就有功劳，撒旦也是被神使用的。这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遇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神透过这样来试验我们是不是忠心爱主。那当我们遇到试探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那么今天26章，神要对推罗进行审判。我们刚才读26章27章时候，整个是关于推罗的。那么其实在接下来的28章也是，那么对推罗的审判3章的这个篇幅，而在25章里面呢，对4个国家审判。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到，推罗这个恶，神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这么多的时间来论述推罗？第十一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们注意这个时间，神提到这个时间，让我们知道，第11年11月初1日，那么就是说，他们被掳，第二批被掳，包括约押金在内的这些百姓被掳第11年，那么被掳第11年也意味着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第11年。那么西底家最后一共做王做了11年。那在耶利米书的39章第二节就提到，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耶路撒冷圣城被攻破。耶路撒冷圣城被攻破是同年的4月初9日，而现在是11月初1日，也就是说神把这话临到以西结是在耶路撒冷圣城被毁之后，在同一年，在这一年神宣告了对推罗的审判，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这儿说推罗是什么？推罗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在以色列的北边，也是靠在地中海的沿岸，是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 是特别繁华。那么这儿的钟鸣之门，那指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当时是钟鸣之门，是指的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那个经济地位，就是作为港口城市是推罗，作为内陆城市是耶路撒冷，这俩都是贸易的中心。那么现在这个神审判了耶路撒冷，那么推罗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受到审判，那么钟鸣之门得到破坏，说向我开放，意思是他们俩二者之间是一个竞争伙伴，贸易上是竞争伙伴。那么那个竞争伙伴倒下以后，那是他意味着其他的贸易的都会集中他那个地方，所以他有点沾沾自喜，竞争对手倒下了，说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这是推罗一个罪，说阿哈是讥诮耶路撒冷灭亡，终于看到他这样一个笑话，终于看到他倒下，他自己先生起来，说这个阿哈就像25章第3节那个阿哈。那下面第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也就是神审判推罗的一个原因，就是推罗在看到耶路撒冷败亡之后发出这个阿哈的声音，是要攻击，与他为敌。与他为敌那意味着是要审判。怎么审判呢？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这个许多国民，那么其实除了当时的巴比伦以外，还有后来的，包括后来亚历山大大帝。那么在这里面启示的是巴比伦，说如同海市波浪涌上来一样，那么凶猛。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墙垣、城楼，这是防御，神又把他们的防御拿掉，让他们丧失这个防御能力。说不管我们这个城墙建得多高多厚，不管我们的城楼建得多结实，都没有用。到神的审判临到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我们用人为的办法怎么去把我们这个城墙建得牢牢的，都没有用啊！我们把心里面我们灵里面那个城墙建好了，那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建，把我们建造起来，那才是牢不可破的。我也要刮净尘土，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净光的磐石在以前提到的时候，往往是指的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的地方，这儿不是。神要刮净尘土，就是这个推落全地的尘土要刮净，那就是完全的荒凉，让它成为彻底荒凉下来。关于推罗的审判，其实在以西结之前的100多年之前，以赛亚已经预言过。那么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的应该是23章，当时对推罗也做出审判。第5节，说他必在海中做塞王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前先前是繁华，如今呢成为渔夫塞王之处，成为荒凉之地。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神审判的结果。这提醒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真的也特别像推罗，特别繁华，但是就远离神，所以总有一天神会审判的。第6节，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上面的审判里面最后都有提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弟兄姊妹们需要深入的去思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知道不是说啊就听说就而已，我们现在一说知道就是听说的这个层面。我们在前面也分享过， 在以色列他们的文化当中，这个之道是彼此融合、彼此交融、彼此非常的了解，而且合为一体那样的之道。所以神审判以色列民的目的，实际上让以色列民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神。审判万民万国也是如此，所以让他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面其实也带有神的怜悯，神要让他们回归。那么什么时候才真正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都知道，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万国万民都归向神的时候，那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审判的目的。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这就很清楚了，上面说要许多国民，这很清楚指出来是尼布甲尼撒。第八节，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自重车的响声震动。这儿描述了这个非常具体，描述了尼布甲尼撒去攻破这个推罗的一个情形。特别提到说，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就如入无人之境，好像就是尼布甲尼撒进的时候，就这个城门已经破了，没有费什么力。那意思就是，在强大的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军队面前、敌人面前，他们毫无抵抗的能力。也就是当时审判来的时候，你的墙垣、你的城楼都没有用，挡不住。第十一节，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坚固的柱子（括号里面做的柱脚是柱像，柱像那就是可能是代表他们的偶像，可能是指推罗所崇拜的偶像。那么所崇拜的偶像现在也必倒在地上。所以我们现在好多人不信人崇拜偶像，那么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正崇拜偶像，一边信神一边拜偶像，就什么都不耽误啊，都好像都多一条出路，这种想法就除了神都靠不住，除了神真的什么都靠不住，我们靠那个信中的偶像靠不住，靠人也靠不住。事实上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啊，特别是我们年龄比较大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谁能靠得住呢？谁都靠不住，只有靠神。我们所以紧紧地抓住神，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第十二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啊，对不起，电量不足了。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也就是这些人最后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钱财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许多矛盾其实出在就是个人的利益、钱财上，父母与儿女之间，弟兄家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好多是出在这个财宝、货物这些钱财上面。因为贪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罪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看到，那巴比伦之所以去征服周围这些列国，其实除了他的自己要得那个个人荣耀以外，还是为了这个财务上，在财务上。第十三节，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金光的磐石，做塞王的地方， 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听不到唱歌的声音，在窒息了，弹琴的声音也没有了。唱歌弹琴，那比喻着原来的繁华，那么繁华不在，成为荒凉，成为荒凉，成为静光的磐石，成了塞亡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也就是说，推罗这个城市就像索多玛一样，但是后来这个推罗又出现了。其实后来推罗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建造起来，那个废墟还在，这是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一定会成就。第十五节前面这个七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在巴比伦人面前，真是这推罗是不堪一击，建的那么厚的城墙，那么高的楼都没有办法去抵挡。他以前是讥诮这些耶路撒冷，讥诮南国犹大人，现在自己也落得如此的下场。为什么？因为他们讥诮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神是看顾的，虽然神的百姓得罪神，神是惩罚，但是那是属于神的。就像我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再调皮再坏，那是他的孩子，他不允许别人去欺压，他可以惩罚自己孩子，但是别人欺压那不行。神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自己的孩子一样，说神是我们看到神的这种性情。第十五节，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海岛那指的是岛屿与沿海地区，那在这儿指的是推罗全地，因为推罗就是一个旁边一个这个城市，指的推罗全地。因你倾倒的响声，神常常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倾倒了倾覆了震动了来比喻，形象的比喻他的对百姓的审判。那么倾倒震动说明神对这个推罗全地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第六节，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外，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那么这儿提到靠海的君王，靠海的君王呢，就是与推罗当时有贸易往来的那些伙伴，贸易伙伴，其他的列国。这些列国他们和推罗之间有这样的贸易的关系，是彼此是相依为命的，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推罗倒下以后，他们好像失去了依靠，那么他们都下位，然后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那么说明他们为推罗的倒下而悲哀，并且是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自己也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做起哀歌，要哀哭，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刻画了推罗从原有的呢最坚固的，是别人看到他无不惊恐的，但是现在毁灭了，就怎么就毁灭了？这不可思议。第十八节，如今在你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穷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慌。就如今在你倾覆，在你倒下破灭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这个海岛和上面的海岛所指的不一样，这个海岛指的是周边列国，说周边的列国看到以后都害怕，周围的列国看到你归于无有都就惊慌，这是刻画当时那个所有国家那个心态。所以推罗的倒下会引起周围许多国家的一个反应。 第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退路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这儿提到说，退路啊，我使你变为荒凉。神说我使你变为荒凉，不是巴比伦。巴比伦仅仅是从我们肉眼看得到，好像巴比伦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神手里边的使用的工具。真正使他荒凉不是巴比伦，是神。所以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能力，神是掌管万有的。神让他成为无人居住的城邑，神又使他像深水漫过他，大水淹没他。那么深水漫过，大水淹没是什么时代发生的？那是在挪亚时代。所以神在这儿就像对推罗的审判如同挪亚时代一样。所以挪亚时代神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这次神对推罗审判也是非常彻底。最后就是我要叫你下到阴府，阴府就是阴间嘛，阴间与古时的人一同在深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不再有居民。那阴府那就是没有生命气息的地方，没有生命气息，那么就意味着永远不可能再有复兴的希望，没有复兴的可能。退路确实是再没有复兴起来。说神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这是一个对比。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异端啊，就是像祷告是求神来赦免他们，求神来拯救他们死去的亲人。人死了以后没有被拯救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异端常常就在这祷告，神要在活人之地要显荣耀，不是在死人之地。二十一节，我必叫你猎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让他惊恐到一个地步，是他不可能再存留于世，也就是彻底的毁灭。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审判，神对推罗的审判就像挪亚时代的审判一样，是毁灭性的，没有复兴的希望。人虽然寻找，再寻找不见。这是我们从二十六章，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对这个列国的审判。推罗遭到审判，它有它的现实意义。那今天其实神在忍耐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远远比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罪更多，罪更大，远远比推罗更糟糕。所以神之所以还没有做出对索多玛俄摩拉那样审判，对推罗审判，是因为神的忍耐。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把神的忍耐当作一个借口也好，当作一个筹码也好。我们神是怜悯，但是神的忍耐是有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带来的是公义，不再有怜悯。就像我们前面读过的二十五章提到的，神不再怜悯，神不再怜悯的时候，那就是公义领导。我们真的是神还给我们一口气息还在的时候，就好好去信，信要信就要真的信。神是保守他那些真正信他的儿女，神是保守他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这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